When I was a young boy,
小时候，我们有个邻居养了一群乳牛，其中一头死了，留下一头刚出生的小牛，邻居就把它给了我。我照顾这头小牛，喂它，把它养大。家父把它带到家畜拍卖场的那一天，我心情非常的复杂，我舍不得我的小牛，可是呢，我又盼望着能够得到我劳动的酬赏。我的要求是呢，卖小牛得来的钱一定要换成银币。我记得家父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在我手心上放了20个银币。那个年代，钱得来不易，我以为我拥有了全世界的钱。我数着，把玩着，小心翼翼地把它擦得发亮。星期天到了，我不太情愿地把2枚发亮的银币放在口袋里，准备缴付十一奉献。虽然要把我的宝贝银币交给主教不容易，但是我还是记得服从主和缴付十一奉献的那份美好的感觉。上完主日学，母亲在主教办母亲呢告诉我说，她以我为荣，又说你外公总是告诉我们几个孩子要忠心的缴付十一奉献，主会祝福我们，而且那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投资。外公明白，在这个世界奠基以前，在天上就已颁定了不能取消的律法，所有的祝福都是根据那律法而来。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了那个祝福所根据的律法。十一奉献是神赐给的诫命，我们服从他的律法的时候，他就受约束，不得不祝福我们。这个道理就连当年7岁的我也能明白。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呢，在谈到神的律法时，他说，违反神的律法就要承担长久的后果，服从神的律法呢，就会享有永恒的喜乐。大家都还记得以色列民因掠夺神而被斥责，人民问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您的供物呢？答案就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之后以色列民得到了应许，他们只要服从十一奉献律法，就有资格获得神的祝福。主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主叫以色列民试试他，验证他，对他有信心，好让他能信守他对他们的承诺。这同样的诫命和同样的应许在今日依然有效。我们若遵守十一奉献律法，主的应许是十分确定的。我们会根据主的智慧和时间安排，在属世和属灵两方面得到主的祝福。那人乔安和我有机会在世界许多不同的地方住过，那里的人民连每天最基本的生活所需都必须仰赖主。所有运用信心缴纳十一奉献的人民都见证天上的窗户确实会为他们敞开。我记得在菲律宾有一位忠信的父亲说，他星期天把微薄的十一奉献交给主教，然后带着儿女从教会回家，明知道他们回到家之后是没有食物可吃的。他们走着走着，一颗巨大的面包果就从树上掉了下来，落在他们面前。他立刻抬头望天，感谢神敞开天上的窗户，送给他一颗面包果来喂养孩子。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困难的时代，但是呢，如果回顾历史，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一种循环。我们曾有过比较富庶的岁月，也有过经济动荡的日子，将来也会如此。不过，不论身处哪一种环境，只要我们先尽到对主的义务，再运用智慧和良好的判断，主就会帮助我们管理他所交给我们的资源。喜伯郭会长说道，我要对各位说，假如你们对主诚实，缴纳你们的十一奉献，遵守他的诫命，他不仅会赐给你们圣灵的光和启示，还会赐给你金钱上的祝福。你们能够偿还债务，主会把属世的祝福大大的倾注在你们身上。1936年，在美国经济最萧条的时候，人民生活拮据，入不敷出，约翰·维特苏长老劝告圣徒们要缴付十一奉献，因为他们会得到灵性上的祝福。他说，遵守十一奉献律法会带来内心深处的喜乐，这是其他途径所无法获得的。人们会更容易了解真理，祈祷会变得更容易，灵性感觉更敏锐，并且会变得更像天父。有位住在西非的母亲与我们分享她对十一奉献的见证。她在市场上做生意，每天回家以后就会把十一奉献算好，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星期天，她都忠心地把钱交给主教。她告诉我们，她的生意越来越好，她的家庭在健康和体力上都蒙得祝福，也有足够吃的食物。他接着泪水盈眶地说，不过其中最大的祝福是我们的孩子都爱主，我们是永恒的家庭。这位谦卑的母亲了解到，缴纳十足十一奉献者的一项最大祝福，就是能进入主的屋宇，执行使家人能永远在一起的神圣教义。只要我们忠心地缴纳十一奉献，主就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我的儿女和子孙，让你们都知道，我也像我的外公一样知道，只要你们一直诚实缴纳十一奉献，主就必祝福你们，这是你们能做的最好的投资。我这样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